共军杀手参与汉光军事演习，弃卫北京，王毅成国鸡老鼠。日本在新基地部署鱼鹰，震慑中共。大拘捕亲历者709就是一场绑架。越南将严打中国商品改产地转美国。北韩脱北者将控告金正恩反人类罪。观众朋友大家好。台湾一年一度的汉光演习已经在9号展开。今年演习创低史上最长的纪录，而且是海马斯年第一次参演。今年汉光演习将持续10日9夜，创低历史上最长纪录，比往年常见的5天4夜整整增加了一倍。延续去年不设定剧本的做法，更增加了城镇遇袭击后应该怎样应付等内容。专家说，台湾在度为持续作战做准备，即使共军登陆占领城镇，台军仍然要能够长期抗战，为美国等盟军迅速支援争取时间。台湾从美国订购的第一批海马斯系统在5月刚完成第一次实弹射击，海马斯连在美国完成训练后亦刚返回台湾没几耐，这次他们首次参加军事演习。中共国防部气到在例行记者会上痛批民进党当局以武谋独，注定不会成功。中共的激烈反应其实就暴露了北京对海马斯火箭系统的忌惮和惊慌。海马斯300公里射程，覆盖台海，能够从台湾东部打到福建，对共军登陆部队构成直接威胁。改装 ATACMS 导弹，即是陆军战术导弹系统，能够确保高精准度，被视为阻吓共军登陆集结的致命武器。乌克兰军队在战场上用海马斯成功摧毁俄军指挥中心和弹药库。共军依赖高度集中的指挥结构和后勤补给，海马斯的精准远程打击可能瘫痪其作战节奏。另外，台湾从美国采购地面最强的战车 M1A2T， 虽然还未来得及纳入汉光军事演习，但亦以军事演习为背景进行第一次实弹射击。赖清德总统亲自到现场视察指导。不单止这样，台湾还有一招绝技，就是从美国引 Link-22 数据链达到1850公里范围内，和美军即时战场情报共享，正式迈向和美军、北韩共构战场画面的新时代。Link-22 是北约标准的先进战术数据链系统，具备抗干扰、高速传输及超越地面线通讯能力。台湾军方可以和美军及其他盟友即时共享战场情报。如果中共入侵台湾，美军可以侦测到共军动态，并经 Link-22 即时传给台湾。美国准许台湾使用 Link-22， 显示美国将台湾视为准邦交国。9号在美国服役27年的前美国国防部官员胡振东接受新镜新闻采访，被问到两岸开战的问题，胡振东认为中共打不赢台湾，但台湾有致命的弱点，那个就是内应搞鬼。如果爆发战争，台湾军队在外边忙，台湾里边亦乱的话，对台湾就是非常不好了。这个时候就要靠民防。胡振东认为台湾可以效法以色列全民防概念，学会怎样识别中共的第五纵队。平时身旁的陌生人看似无害的动作，可能正是敌军收集我方情报。胡振东亦提出，台湾社会需要有人性，因为在友邦抵达战场之前，台湾需要独自撑一段时间，因为这样台湾要储足足够的能源和食物能源。随着内部政治动荡，经济萎缩，中共对国际社会的影响力越来越衰退，相应的越来越多国家公开支持台湾，就连战略焦点在欧洲的北约都开始警惕中共对台湾的威胁。中共外长王毅最近在欧洲就遭遇了冷待， 8号 X 平台传出法国外长巴罗不同王毅握手的画面，画面中巴罗双手背在身后边，面无表情冷冷地看着王毅，似乎不打算和王毅握手。这个是两人4号出席中法高级其他人民交流机制会议打算会前合照的一幕。网友众说纷纭，有人指出其实有不少证据都证明中共在国际上如同过街老鼠一样。还有网友提到王毅3月出席中日韩外长会议3人合照时，王毅和日韩外长的间隔明显，似乎被杯葛。源自大自然的馈赠，融合现代科技，轻松吸收，唤醒身体的自然活力，信自然之道，养生命之本。健康就是你给自己最好的承诺。登入健康520网站，了解更多信息。日本九州新建的佐贺基地9号开始启用，将部署17架鱼鹰运输机，加大九州、冲绳和西南偏远岛屿防卫能力，加强防范中共国。佐贺基地9号迎接首架鱼鹰直升机，预计在8月中之前，17架鱼鹰直升机将全部进驻。陆上自卫队西部方面部队总监方井正方指出，中共国俄罗斯的军事活动日益频繁，九州和冲绳的防卫重要性逐列提升，佐贺基地在战略上极为重要。防卫大臣中谷元亦表示，日本周边的安全环境日益严峻，加强岛屿防御能力是我们当务之急。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说，他运输很快，可以即刻送人和重要装备去前线，鱼鹰战机又够快，还可以垂直升降，咁啱就符合日本轻型航空母舰用作舰载机的标准。未来日本有机会起码整4艘轻型的航空母舰，而家已经开始在琉球群岛部署，看得出来这个地方未来很大机会会成为日本出兵和投射兵力的关键地区。琉球群岛和台湾地理上很接近，除了可以做自卫用途，亦都可以快手支援台湾方面的军事行动。整体战术上来讲，日本现在已经不是再只是打防守牌，反而是加快部署速度，提升机动能力，似乎越来越有主动出击的倾向。日本首相石破茂表示，鱼鹰机明显优于传统直升机，可以增强日本的安全和救灾行动力。最高时速达500公里的鱼鹰直升机，在中途不加油的情况下，只要3小时就能够从佐贺飞到冲绳的与那国，能够更快速的调度部队。而 CH-47 重型直升机大约要7小时完成任务，新基地会驻扎大约420名人员，除了鱼鹰机，另外50架直升机亦会部署到这里。对中共来讲，这个当然是一个很明显很强烈的信号。如果中共真的想对台湾动武，日本和美国在周边区域已经早就部署好了一些作战装备，甚至包括弹药、精准的反舰导弹和防空系统。由于 V-22 鱼鹰以往发生过一些事故，在日本国内尤其是在南部地区，对鱼鹰的使用仍存有争议。2023年11月，一架美国空军的鱼鹰在日本南部海岸附近坠毁，8人罹难。2024年10月，一架日本陆军的鱼鹰在和美军的联合演习中起飞时坠落。709维权律师大拘捕事件，以过去10年当年被捕和审讯的人权律师尤飞著说，这个不是一场拘捕，而是精心策划的绑架。10年前 ,2015 年7月10号凌晨1点，他被警方叫门拘捕，而他只是那场全国首捕中被捕的200-300名维权律师及人权捍卫者之一。尤飞著说， 他们捉我那时没有出示手续，又是便衣，亦没有保障我会见的权利，这个实际上就是绑架。旅美人权律师吴兆平说，我觉得他们做法连黑社会都比不上，中共就是靠住这个首相的权力，靠住这一套暴力机器，完全没有理性地对公民社会来一次赤裸裸的袭击。他明目张胆地滥用权力，靠暴力机关去打压绑架民间社会，还拉了一大堆参与709事件的律师和公民朋友，他们敢做违法是不得讲的，所有揭露出来的资料和事实都已经很清楚告诉全世界人听，中共整场709事件根本就是一场震惊中外的政治镇压。尤飞珠8号接受大纪元的采访时说，回顾了被捕当晚的惊险经历，当晚一点他接到电话，对方自称是重庆市司法局律师管理处负责人，要他去司法局。尤飞珠说，有事听日讲，今日太夜了。过了二三十分钟就有人敲门，自称是楼下的邻居，说尤飞珠家漏水，漏到他屋企了。尤飞珠回复说，我家没漏水，就没开门。紧接着外边的人找到一个开锁的人强行开门，尤飞珠就发了两条微信通知朋友了。之后他被带到重庆江北区观音桥步行街商圈的派出所审讯室，连续两日国保警察轮班审问，不准尤飞珠睡觉，他一睡着就被震醒。事后他了解到其他同行更惨的遭遇，北京周世峰律师事务所几名律师被捕后，接受审讯前被强喂药丸，食完后精神受到刺激，被折磨得最厉害的是湖南的谢阳律师，他被强迫坐在叠得高高的塑胶凳上边，连坐三日、五日、十日，直到屁股的肉全部溃烂，腿上肌肉亦开始溃烂，坐耐了人就可能瘫痪。尤飞珠被审讯三日两夜后，当局将他放回屋企。他说，相对于普通人，律师尤其是维权律师，通常精通法律，很有经验和正义感，亦懂得利用网络传播真相，这个是中共非常恐惧的。反思709事件，尤飞珠说，这一场对中国维权律师的大清洗是为了制造可怕的气氛。事后可以看到，国内的公民社会及公民运动被严加限制，饱受摧残，但亦令一些人惊醒，认清中共的本质。中共搞这一场大拘捕，其实根本不是因为709事件里面的律师或者公民朋友犯了什么法，做错了什么，他真正的目的其实很清楚，就是要打压扼杀中国公民社会的存在。中共根本不喜欢看到老百姓会用法律去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他不想见到中国社会一步一步走向法治，不喜欢看到中共的权力受到挑战。尤飞珠是中国著名维权律师，亦是网络红人，早年从西南政法大学研究生毕业。2023年他代理胡音宇校园失踪案，因案涉及中共买卖器官，他觉察到人生受到威胁，因为这样逃到美国避难。8号美国国会山举行709事件10周年研讨会，与会的政要、专家、学者、活动人士表示，709事件显示中共治下不可能存在法治，但是中国依然存在希望，中国的变革是不可阻挡的。美国资深国会议员史密斯表示，709大拘捕实际针对的是每个中国人，中共正在这里冲向人权迫害的谷底。他说，中国的律师如果想为低层百姓或者为受害者辩护，就会被惩罚，譬如吊销执照、投入监狱，这个就是中共将司法工具变成了迫害的工具，使用律师效忠于党，放弃政治敏感案件。他说，中共甚至已经超越了北韩在人权上的恶行。越南打算针对贸易欺诈 同非法转运货物行为实施更严格的惩罚措施，并已将检查重点放在中国产品上，以履行对华盛顿的承诺。路透社10号报道，越南政府3号颁布了一项新法令，对原产地欺诈行为处以重罚，以防止欺诈行为。越南已被要求加强对输美出口产品的检查。措施特别针对的是中国物品，譬如木制家私、胶合板、钢制机械零件、自行车、电池、无线耳机和其他电子产品。美国总统川普3号和越南总书记苏林达成贸易协议，将美国对越南入口关税税率从原定的 46% 降到 20%。 美方仲提醒，对通过越南非法转运的货物将征收 40% 关税，使越南成为继英国之后和美方达成初步关税协议的国家。美国官员一再指责越南是中国商品转往美国的中转站，他们声称一些中国来自商品被贴上越南制造的标签，使这些中国出口商可以利用美国对越南较低的关税逃避征收高额关税。自2018年中美贸易战以来，越南对美国的出口增长了近两倍。当时川普政府对华征收大范围关税，迫使一些中国制造商将生产转移到越南等国。2024年越南对美出口和从中国入口总额达到了约1400亿美元。定居南韩的脱北者崔敏京11号将对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和4名平壤官员提起民事和刑事指控，指控他在北韩遭拘留期间被虐待。崔敏京说，要令今次王朝为反人类罪行负责，崔敏京案件会提交给联合国和国际刑事法院。根据 BBC 报道，崔敏京1997年逃走出北韩前往中国，但于2008年被强制遣返，回国后遭受酷刑。崔敏京2012年再次逃走出北韩并定居南韩，他声称受虐待经历造成他严重心理创伤，他到现在仍然依赖药物治疗。崔敏京指出，他真诚希望提高这一小步能成为恢复自由和人类尊严的基石，避免再有大批北韩人在残酷政权下受苦。北韩人权资料中心执行主任宋汉娜强调，这些诉讼意义重大，因为在提起民事诉讼同时亦提起刑事指控，而之前针对北韩诉讼都仅限于民事诉讼。红潮秘闻的报道就到这里，跟住在美东时间9点钟还有今日头条，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支持，再见。